迎收听 Soli 的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这一期我们要从美国首款获批上市的 mRNA 流感疫苗讲起，然后聊聊粒子物理里一个悬了40年的难题。
接着会说到中国公司动辄10万亿参数的大模型， AMD 买下的一家把权重直接刻在芯片上的初创公司，还有韩国探测器拍到火箭残骸撞击月球的画面。
另外还有几个有趣的话题，藏给 AI 爬虫看的广告，日本催美国别再拿动漫角色做梗图，水果和糖在灵长类演化里的作用，以及一只美洲狮怎么减少路车相撞。让我们开始吧。
先来说这个 mRNA 流感疫苗，美国 FDA 在经历一波三折之后，总算批准了全美首款 mRNA 流感疫苗，它由 Moderna 生产，商品名是 Fluciva， 预计今年秋季就能上市。
那它能打给谁呢？
适用人群是50到64岁以及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不过老年人这一档还有个前提， Moderna 还得先完成一项额外的临床试验，最终能不能批下来还要看后续的数据。
临床试验的结果怎么样？
数据显示它的有效性比传统流感疫苗大概高了 27%。更重要的是，它采用的平台跟 Moderna 和辉瑞那两款新冠疫苗是同一个 mRNA 平台。这个平台最大的好处就是快。Moderna 说，从选定病毒株到推出疫苗，只要2到3个月，而传统流感疫苗大概要6个月，所以科学家能更好地跟上每个流感季节实际流行的病毒株。
平台快是快，但老年人群那部分临床试验还没完成，这是个已知的不确定点。接下来就看补充试验的进展，以及疫苗今年秋季上市以后实际防护表现到底怎么样。再来聊聊粒子物理，胶球就是完全由胶子组成，不含任何价夸克的复合粒子。胶子本身带色核，靠强合力相互作用，所以理论上能形成这种特殊的束缚碳。
听起来很纯粹，但为什么一直没被真正证实？
麻烦就在于胶球在加速器里总是和普通介子束缚胎一起产生，很难单独分辨出来。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普仪三，也就是 BESI 国际合作组，最近在巴西的一场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上宣布，他们经过15年持续研究，已经建立了一条能证明胶球存在的完整证据链。
这条证据链是怎么搭起来的？
最早是2011年。BSC 套着海量的 J-PSI 粒子衰变产物，发现了一个疑似胶球的新粒子 X2370。然后到2024年，团队用100亿个 J-PSI 粒子首次测定了它在自旋和宇称这两个量子数上的身份。结果和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对相同量子数胶球的理论预测是一致的。
如果这一结论拿到学界确认，那就真成了头一次证实理论预言的纯胶子束缚态。不过我理解，现在这些说法还是合作组自己的宣称， X2370 的身份判定以及整套证据链的可信度都还要等独立的验证和同行评议。大模型这边也有一件大事，字节跳动正在训练一款参数量达到10万亿的新模型，目前还处在预训练阶段。一般来说，这个阶段会耗时3到6个月，之后才进入微调，最终再发布。
十万亿是什么概念？放到整个中国 AI 圈里比一下，
可以拿几个参考。月之暗面的 Kimi T3 有28000亿参数，美团的 Longcat-2.0 和 DeepSeek 的 V4 Pro 各有16000亿参数。往海外看， Anthropic 最先进的模型 Mesos 5参数估计是8万亿， Fibo 5大约5万亿。所以单从规模这一步看，字节这个新模型已经和 Mesos 5非常接近了。
那要注意两点， Mesos 5那8万亿只是个估计值，而且参数规模接近并不等于能力相当。至于发布的时间表目前还没定，值得观察的是预训练能不能在常规的3到6个月周期里跑完，以及后续微调和发布的节奏。 AMD 这边做了一笔收购，买下 AI 初创公司 Talos。这家公司的卖点很特别，它把模型权重直接刻在芯片上，属于为特定模型定制的专用集成电路，简称 MSIC。
这听起来和 GPU 走的是两条路。
对，耶拉斯的说法是，跑模型推理的时候速度比 GPU 和其他专用加速器高出一个数量级以上。 今年二月，他们用台积电六纳米工艺做了一块测试芯片，叫 HC1， 跑 Meta 的 Llama 3.1 八字节模型，每秒能处理16900多个词源，据称比英伟达的 GPU 快48倍，比 Cerebus 的加速器快 8.5 倍。
这么快，代价是什么？
最大的局限是，芯片一旦造好，就只能跑当下那个模型，要换新模型，就得重新设计芯片。不过好在不用从零做起，只换两层金属就行，所以既便宜也省时间。Tellus 计划今年夏天推出第二代 HC2， 目标是把参数提升到200亿。接下来就看它能不能按计划落地，以及进了 AMD 之后，这条模型专用芯片的路线还能怎么往下走。
换个时空，聊点近地之外的事。韩国月球轨道器赏月号拍到了 SpaceX 一枚猎鹰9火箭残骸撞击月球前后的高清影像。
这个残骸撞到了哪儿？
它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5日早上6:35，以每小时8690公里的速度撞上了月球爱因斯坦环形山附近。赏月号在撞击前大约30分钟完成了首次拍摄，撞击之后又做了7次观测。初步数据显示，撞击点附近出现了地形变化和有喷出物扩散的痕迹。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过去要确认人造物体撞月，往往得等上好一阵，通过后头才观测到的表面变化来推断。而这次，赏月号同时拿到了撞击前的基准影像和撞击后的即时影像，所以有可能单独分离出撞击本身引发的变化，是很珍贵的一组资料。当然现在还是初步观测，最后结论要等后续影像和进一步分析。下面这个有点像广告领域的新物种。时代杂志的网站最近开始展示一种只有 AI 爬虫才能看到的品牌广告。目的很简单，就是影响 AI 聊天机器人对某个品牌的评价。而 AI 拿到这些信息根本追溯不到实际的网页。
只有 AI 看得见，那真实用户能感知到吗？
感知不到。这正是它奇特的地方。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时代网站明确把 Google 的爬虫排除了出去，原因是 Google 会惩罚那些对机器人和真实用户展示不同搜索结果的网站。广告平台某变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讲了一句很点睛的话，影响机器人可能比影响人类用户更重要，因为影响一个真人就只能影响那一个人，可你要是影响了一个 ChatGPT， 就等于影响了整个 ChatGPT。它一旦改变对某个品牌的评价，影响范围会远远超过任何一场单独的广告活动。
这是一类挺新的广告形态。接下来值得留意的就是这种只给 AI 爬虫看的定向内容，会不会招来搜索引擎或者监管方的进一步反应，以及会不会有更多主流网站跟进类似的策略。再来聊一个有点哭笑不得的国际摩擦。日本政府官员多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别再拿马里奥、宝可梦、火影忍者这些热门 IP 角色来做梗图了，认为这损害了相关知识产权。
这样的内容很多吗？
过去一年，包括白宫 X 账号在内的一批美国政府官方社媒就发了大量用日本动漫和游戏角色做的梗图和视频。日本外务省多次呼吁美方停止，说哪怕是公共机构，没经版权所有者同意就复制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也很不合适。日本防卫省今年六月还至少两次通过美国驻日大使馆，敦促美方别用这些 IP 去发支持战争和带有宣传性质的内容。
更火上浇油的是，同一个月，特朗普本人还在 Truth Social 上分享了一段 AI 生成的视频，把自己刻画成《火影忍者》的主角漩涡鸣人。结果又引来强烈反弹，这事儿就成了日美之间围绕官方社媒内容和版权保护的一次罕见摩擦。目前报道没说美方有没有回应或者改变做法，所以接下来就看美国官方账号会不会真的停手。说回演化，有一项2017年针对灵长类大脑的研究，他们在140多种灵长类物种里发现，以水果为食的物种大脑比吃肉的或者吃树叶的同类更大。这个证据指向一个重要线索，大脑体积的变化可能是被食物驱动的，而不是被复杂的社会互动驱动的。
为什么会是水果？
因为水果富含糖，而大脑恰恰依赖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顺着这个思路， Jenny Brand Miller 等人在科学期刊发表论文，提出糖在人类演化里起到了核心作用。他们利用各种人科物种的体型数据和化石里的饮食信息，建了一个模型，拆解人科动物饮食里糖、蛋白质、纤维、淀粉和脂肪随时间怎么变化。
这个模型的结论是什么？
结果显示，最早的几批人科动物可能从水果和蜂蜜这类甜食里拿到高达 66% 的能量。放到整个人类演化过程里，从这些食物累积的能量大概占总能量的 20% 到 35%。不过研究者也特别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肉或者鱼这类动物性食物不重要。
最后这个故事挺有意思，一只美洲狮居然能减少鹿车相撞的事故。一项研究发现，美洲狮能改变鹿的行为，进而间接降低了公路上的碰撞风险。
它是怎么做到的？
在美洲狮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5年里动物撞车次数显著减少，原因是有美洲狮出没的时候，鹿更愿意在白天活动，出现在道路密集区域的可能性降低了差不多 15%，还愿意在更偏远的栖息地待更长时间。研究者基于这些行为变化测算出，鹿和车辆碰撞的可能性下降了 67%， 并且估计未来5年内碰撞数量会减少 76%。
所以我们常以为大型食肉动物是麻烦，这项研究的科学家恰恰希望大家意识到，身边有大型食肉动物其实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好，今天的沙龙就到这里。从美国首款 mRNA 流感疫苗，到悬了几十年的焦球之谜，再到藏在网页里只给 AI 看的广告，世界确实在快速变化。
感谢收听 Shelly 的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我们下期再会。